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963号到972号第六节的内容。玛利亚，基督之母，教会之母，论述了童贞玛利亚在基督与圣神奥迹里所担当的角色后，现在易于细看她在教会奥迹里的地位。的确，童贞玛利亚被认为并尊奉为天主和救主的真正母亲，她也确为基督肢体的母亲，因为他以爱德的合作使信友在教会内得以诞生。作为以基督为首的身体的各肢体，基督之母，教会之母。我们看这个标题的这个时候呢，大概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困惑会油然而生，那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他因童贞玛利亚诞生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有关于玛利亚的道理了，那为什么在这儿呢又再一次的把玛利亚的这个身份提出来讨论呢？这就是我们首先在963号这一条里面要看到的。我们在之前的那个部分里面所看到的关于玛利亚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是主要是看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在看这个玛利亚身份的这个时候呢，主要是看他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呢，这个角度呢是不一样的。为此呢，在这儿的标题里面我们已经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特色了，那就是玛利亚，基督之母，是教会之母，它的重点呢是在教会之母。并且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哈，在这个凡尔宪章的教会宪章里面，关于玛利亚的这个部分呢是在教会宪章的这个最后这个部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就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召开的时候，关于这个玛利亚的身份呢有两种观点。那么第一种观点认为呢，那就是玛利亚的身份呢是在教会之上。那么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呢，玛利亚的身份呢是在教会之内。那我们从凡尔教会宪章的这个关于玛利亚的这个部分所处的位置就懂得了。那么教会当局哈，就是大公会议啊，它事实上呢就采取了后一种看法，那就是在教会之内来看这个玛利亚的身份和地位。因为呢她是基督的母亲，所以呢她也就成了教会的母亲。这正是我们要在这一讲里面要看这个玛利亚身份的一个重要的基点。那么下一个标题是玛利亚对教会的母爱，玛利亚在世上与她的儿子完全结合，964号。玛利亚对教会的角色与她跟基督的结合是不可分的，由此可见母子在救赎工程中这一结合，从童贞圣母怀孕基督开始，直到基督死亡，都一直表露无遗。这结合在基督受难的时刻尤为显著。荣父童贞在信仰旅途上前进，忠实地保存了他和圣子间的契合，直到十字架下。他站在那里，不无上主的安排，和他的独子一起受了极大的痛苦，以慈母的心肠将自己和他的牺牲联系起来，热情地同意将亲生的儿子奉献为牺牲品。最后在十字架上临死的基督用这句话将他赐给门徒作为母亲，女人看你的儿子，若望福音19章26到27节。这一段引用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58号。我们之前呢在讨论呢关于这个玛利亚和基督之间关系的时候呢，这里面这个内容呢是以这个关系作为基础的，那就是玛利亚的这个生命呢是与基督的生命和使命紧密相连的，这是紧密相关系的一件事。从这个怀孕耶稣呢一直到十字架下啊，玛利亚都在啊，这使得呢在这个十字架上耶稣呢将自己的母亲呢就托付给自己的爱徒。那么爱徒呢这里呢代表着教会，同时呢也显示了教会呢跟玛利亚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已经啊到了很密切的阶段。我们看这个965号，玛利亚在升天后曾以其祈祷协助了正在出生的教会。我们看到玛利亚连同宗徒和一些妇女也以她的祈祷求赐圣神，这圣神在她领报时已将她置于自己的荫庇下。那么耶稣升天之后呢，玛利亚在教会内的这个重要性就被显露出来了。这尤其体现在呀玛利亚呢在带领初期的门徒们一起等待圣神降临的这件事情上。那么教会呢是需要带领的，我们从另外一件事情上也能够看到啊他们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就是九日敬礼哈，它的源头呢就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就是玛利亚 带领着出生的教会等待天主圣神降临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它的结果就是呢，这个等待呢，它的成效呢非常明显，是以祈祷所做的这个准备呢，它的那个结果呢也非常的理想。那么下一个小标题是在蒙召升天使966号，最后被保护未然原罪瑕疵的无玷童真，在结束了人间生活的过程后，身灵一同荣召升天，被上主擢升为宇宙之后，使他与他的圣子万军之主、罪恶与死亡的征服者更形相似。荣辅同真的升天是奇妙地分享了圣子的复活，也是他基督徒复活的先声。你分娩时保全童真，你安眠日不弃尘世，天主母后会生命源，赖你转导死里逃生。最后啊，这两句短诗呢是来自拜占庭圣母安眠节的这个礼仪诗节。圣母安眠节呢也是在8月15号庆祝的。这个玛利亚呢在结束了人世的旅程之后啊，天主赏赐他的灵魂和肉身呢一起升天的这一份特恩。这项恩宠呢是他满被恩宠的这个延伸。这样呢他跟他自己的儿子呢就很相似。他分享了基督的复活，也是作为呢我们日后呢要复活的那个希望。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在恩宠秩序中他是我们的母亲，967号。由于童真玛利亚完全接受了天父的旨意，即其在圣子的救赎工程以及圣神的整个活动，他成了教会信德与爱德的模范，因此他被尊为教会最崇高最卓越的成员，他甚至是教会典型的实现。那么967号的这一段引用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63号。玛利亚呢在跟天主恩宠的合作的这件事情上呢堪称是完美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形象呢使他呢最合适作为教会要仿效的这个信德跟爱德的这个模范。因为教会呢几时能够在恩宠内越接近他的根源呢耶稣基督，那么呢教会呢也就会变得越完美。那么从这个观点上去看呢，在教会内玛利亚显然呢是最崇高的成员，为此呢他能够被称为是教会的这个典型，我们也称他是模范基督徒啊，教会的典型。我们看968号，就教会和整个人类而言，他的角色更形远大，他以服从、信德、希望和炽热的爱情和救主无与伦比的合作，为重建人灵的超性生命。因此在恩宠的秩序内，圣母是我们的母亲。这一段的引用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第61号。对教会而言玛利亚是如此重要，对整个人类而言呢也是如此，为重建人类的这个超性生命的这个秩序，即是恢复人类超性生命秩序的这件事情上，玛利亚呢也是我们的母亲。因为她以信德跟爱德与救主之间的这个合作，为人类而言呢它的结果呢是积极的，并且呢能够有利于众人呢对天主恩宠的这个需要。我们看969号，玛利亚为母亲这个职分在恩宠的救赎工程中一直延续不断。从天使来报时，他以信德表示同意，他并且毫不犹豫地在十字架下坚持此一同意，直到所有被选者获得荣冠的时候。事实上他升天以后，他在救恩中的角色从未终止过，他以一再的转求继续为我们获得永生的恩惠。因此在教会内人呼求荣辅同真为辩护者、辅助者、救急者、中保。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出处啊，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62号。我们可以在玛利亚身上看到呢救赎工程的这个延续。当然呢这样的这个秩序呢我们是在教会的使命之内呢看到的。所以呢我们在看教会跟玛利亚关系的时候呢，在教会内啊，为了使教会的全部使命呢早日实现，玛利亚呢不断的这个努力。所以呢我们称他是呢就是有不少的这个名号啊，辩护者呀、辅助者呀、还有救助者呀、还有中保，还有呢 我们中国教会呢就特别喜欢的这个禁教之幼，包括那个上海那个佘山圣母朝圣地呢就被称作是禁教之幼。那这里呢我们其实要留意哈，就是禁教之幼这个词其意义呢好像是我们也理解，但是我们不一定特别清楚。在这儿呢也许啊借助英文的那个翻译我们就更容易懂得这个词的这个含义。那么禁教之幼呢在英文里面的这个翻译呢就是玛利亚是基督徒的帮助，或者是基督徒的这个援助，这就是禁教之幼的这个意思。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中文的这个翻译呢文绉绉的啊并不是那么好懂。我们看970号，玛利亚之为人类慈母的地位丝毫不遮掩或消减基督为唯一中保的意义，反而凸显其力量。因为呢荣福同真对人们所有的任何有意义的影响是来自基督的丰富功绩，依凭基督的中保身份完全从属于这种身份，并从而吸取其全部力量，任何塑造物都不能够和降生成人的圣言及救主相提并论。不过正如基督的司祭职以不同的方式为圣职人员和信众所共享，天主的唯一美善实际上也以不同的形式分布于受造物之中。同样的，救主的唯一中保身份并不排除反而激起受造物的合作，此合作发自唯一的源头。那970号的这段引用的出处啊，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62号。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他要给我们做一个重要的一个澄清，就是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称玛利亚呢是中保的时候呢，是基于其儿子中保的身份之下的，所以是一种类比的说法。这层关系呢是不能够改变的，玛利亚呢独立呢不能够完成这个重任，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含义。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其次呢，受造物的这个中保身份呢不能够和耶稣的中保身份相提并论。所以在这儿呢也不是在一个完全同一的一个水平线上来讨论，虽然呢我们称呼耶稣基督是中保，我们也称这个玛利亚是中保，这两个中保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玛利亚的中保身份呢要导向人们投奔最终的这个中保基督面前。那我们引用呢这个圣多马斯的一句名言呢来看这个观点的时候，就是呢天主的这个仁慈的具体表现呢是增加得救的方法而不是减少，这用在玛利亚身上呢也是合适的。所以呢玛利亚呢在教会内的地位呢是为了增加我们得救的可能。有教友就理解哈，我自己呢就曾经听到过有教友呢在私下里他们在讨论这个有关于玛利亚圣母的道理的时候，他们这么说，他们说在这个末期啊，在这个世界的末期哈，耶稣基督啊我们已经求不动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罪恶太多了，这人们呢犯各种各样的这个罪过，让天主很是生气，很是恼怒。这个他讲到这儿的这个时候呢，好像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看他下面的这个话呢就有问题了。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就只有投奔玛利亚了，我们就只有求玛利亚了，就耶稣求不动，所以就只有求玛利亚了。所以言外之意好像是说，在玛利亚那儿所能够得到的天主的仁慈，好像比基督那儿得到的还多一样。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不对的。这些教友们在理解有关于玛利亚的道理的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忽视了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因为呢玛利亚最终呢也要把众人带领到基督跟前，而不是只留在自己身边。那就是说他这个中保的身份是基于基督中保的那个身份，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中保。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透过对天主教教理有关于圣母身份的这个学习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关于玛利亚的这个道理呢，它在教会里面它是处在关于基督跟教会的这两个核心的道理之下的，它不是在这个之上的，是在这个之下的。所以呢瑕不掩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看下一个标题，对荣福同真的敬礼，971号，万世万代要称我有福，路加福音1章48节。教会对荣福同真的孝爱是基督徒敬礼的本质，荣福同真理当受到教会特别的崇敬。从很古老的时代，荣福同真已被尊以天主之母的荣衔，信友们在一切危难急需时都呼求圣母，借此投奔他的护佑。这项敬礼虽具绝无仅有的特征，但对降生的圣言、对圣父及圣神的亲从礼仍然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圣母的敬礼特别能够促进这项亲从礼。教会对圣母的敬礼 包括敬礼天主之母的礼仪敬节以及敬礼圣母的经文。例如玫瑰经的内容是整部福音的撮要，对玛利亚的这个敬礼呢，事实上呢有很深的基础，在教会的历史上呢也历史呢极为久远。那我们称呼她呢为天主之母，那么套用一句关于玛利亚身份的一个重要的话哈，就是对玛利亚的敬礼呢是对待圣人的这个所有敬礼当中最高的那一种，因为玛利亚的身份呢是在圣人的行列里面是最高的，那所以呢她享受的这个敬礼呢也叫做最高的敬礼。但是呢我们对待降生成人的这个圣言呢，那个叫亲从礼，那么这是专门对待这个神该有的一个态度和表达。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就清楚了哈，敬礼呢实际上呢是对待圣人的，而这个亲从呢是对待神的。为此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圣人跟天主跟神他有着本质的这个不同，圣人呢是受造物，而神呢是造物主，那所以他有主仆的这样的一个本质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呢这在礼仪的表达上呢就已经被清楚的表达出来了，所以这都帮助我们去加以区分，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们加以区分，这样呢我们就清楚哈，对圣母的这个敬礼和对待神的这个亲从礼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它是不能够交替使用的。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玛利亚教会末世的圣像，第972号，论述了教会其起源使命和中向后，我们的总结最好是转向玛利亚，从她身上莫观教会在其奥迹中，在其信仰的朝圣旅途上的面貌，以及旅途终结时达至天乡的境况。玛利亚在至圣而不可分的圣餐的光荣中，在诸圣的共荣中等候着教会，这教会尊敬玛利亚为主的母亲和自己的母亲，耶稣的母亲现在身灵同在天上安详荣福，他正是教会将来圆满结束时的预象与开端。同时在此人世他给旅途中的天主子民明白指出确切的希望与安慰，直到主的日子来临的时候。这一段的这个972号里面这个引用的出处啊，是来自这个教会宪章的第69号。这个69号呢是教会宪章里面最后的一号。教会呢需要在玛利亚身上呢找到这个基督的面貌，而教会的这个旅途的这个特征，那么鼓励教会呢他奔赴自己的目的，以玛利亚的陪伴来走完自己的这个人世旅程，而双目呢需要呢常注视着已在光荣中的玛利亚，有朝一日呢终将可以呢跟众圣人在天乡聚首。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最后这个部分里面哈，就是在教会宪章的最后这个部分里面所看到的关于这个玛利亚的道理。他尤其强调呢在教会之内去看玛利亚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看呢他在教会内所享受到的这个敬礼，以及跟我们众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关系。我记得当我们在看关于教会奥迹的时候呢，我就特别强调了，那么这其中啊一个重要的这个文件呢就是教会宪章。那教会宪章呢在这个凡尔文献里面呢也处在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呢他把玛利亚呢放在教会宪章的最后一章里面。我们看完了整个的这个教会宪章，所以呢有关于教会的这个部分哈，那些感兴趣的这个教友需要更深一步的去研究和学习的教友，你不妨呢去找这个教会宪章呢去阅读。那么现在呢由于网络的发达的因素哈，我们如果想找这个教会宪章去看呢其实是很容易的，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方式呢，你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搜，那一个比较容易获得这些教会官方文件的这个网站呢，你就可以到这个梵蒂冈那个网站上去找，它有中文的，它有中文的这个部分，你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找到这个关于教宗，然后找到教廷、圣经、天主教教理、天主教法典，还有这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这个文献，就这些教会常用的这个文献呢你都可以找到这个中文的版本，并且呢你还可以把它下载下来进行仔细的这个阅读和学习。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